我们今天要继续接着上一次所说的呢往下讲啊。大家还记得我上一次在这个地方和大家说什么吗？就是在讲到神做事的时候，神在教导我们的时候，他是预先做好了，然后我们可以有一定方法返回去寻求他。你若寻求的对，你就会逐渐越多越多的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啊，我们都开始学科学，我们就知道啊，这个世界真的是有秩序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学物理、化学，你必须有一些最基本的根基，那个最基本的根基、最基本的了解，能够让你解开很多很多的一个啊万千世界，很丰富的啊一门科学。那我们跟神同行，或者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事情也是一样。上一次我们把它叫做这个 gene， 这个基因，神做事的基因，然后他把它浓缩到几个字就讲完了，那就是新约一开头的哪几个字啊？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他说什么？亚伯拉罕生以
撒，
没有生了以撒，你生了以撒就是说生了以后才开始算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一件事情，你要是读明白了，你就都读明白了，有关于我们救恩的一切，神要做事的一切通通都明白了。你说有这么厉害吗？有这么厉害，有这么厉害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不晓得在座的有多少人学过这个毛笔字，练过毛笔字。写毛笔字呢，我们中国人讲说要写什么永字八法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写永字八法呢？你把这个字写好了，那所有的笔法都在里边了。哎，一样的，你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什么东西都在里边了。但是你说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呢？不是要你自己去想啊。圣经，你看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个句，到我们今天大概接近4000年的时间了，这么久以前，3000多年的时间了。那3000多年以来，第一，神借着旧约以色列的历史不断在开展这件事情。第二，尤其是重要的呢，借着新约使徒的书信，把当初这个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件事情，我们讲它的属灵的意思到底是什么，给我们解开来了。你就等于跟着描红一样，写字要描红，对不对？人家替你写好，你先拿个笔去描它。就着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件事情，你先要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回事，第二，你要知道圣经自己怎么解的，解通了就好办了。不过在这中间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怎么存档啊。现在我是觉得尤其我们大家都开始会用电脑了，这个怎么存档啊，这种名词重庆人听不懂的。我们说怎么存档啊，下载一个软件啊，安装啊，这些话拿来讲圣经的事情其实蛮容易讲的。我发现呢，用电脑不难的，存档很难，因为你存不好你以后你就找不到了。我太太在家，她在电脑上做事，过一下她就要叫人了，因为她刚才存的东西怎么又不见了呢？对不对？叫爸爸，爸爸没办法叫女儿，想不出办法来，因为你要存档是一个很大的学问。我们现在常常遇见的一个问题啊，知识分子常常遇见的一个问题，不是说没有读过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也不是说没有读到新约里面使徒给我们怎么解的，这个红是怎么描的，而是说呢存档问题，明明是读懂了呢。哎，我们一存档又不见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习惯把它分析了，解成一定的道理了，弄成一样的原则了，再存档。你小心，不要这样存，原模原样你就存在里面就好了，啊，就跟你谈恋爱一样，你没办法存档的，知道吗？他今天到底爱我多少，存在哪个档，你没办法这样存的，你只能说不断的交往，不断的交往，慢慢慢慢你开始有把握了啊，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先把上次的事情复习一下，我们上次大概知道什么？亚伯拉罕是个老头，是个年轻人呢、啊，是个老头。他大概多少岁的时候奉神的呼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？多少岁的时候？75岁。那神呼召他去的时候，他知道不知道往哪里去呢？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啊。那这些你已经开始应该可以在自己的身上对到位置了，因为我们算不算是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的人？算不算？我们当然算了。你信主之后当然是算，你没信主之前就已经算了。为什么？我们难道不是都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美国来吗？对不对？ 现在回头看你就知道，那是真真正正我们开始寻求神，神与我们来往的开始。虽然那时候你可能还不认识他。那我们的小孩到了他念大学的时候，又要开始干什么？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外边去了。那他这一去，他或者开始更认识神，他或者被世界一步步的卷进去。那不管你几岁，你都可以开始这个路程。好了，亚伯拉罕到了这块地的时候是75岁，是不是？那后来亚伯拉罕在那块地住了多久之后，神跟他讲话说，哎，你世上的万族要因你跟你的后裔得福啊。我们上次念的那一段第15章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，亚伯兰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。哎，为什么要跟他说不要惧怕？怎么回事啊？他不是在这待得好好的，有什么好惧怕的呢？他是因为没钱啦，找不到工作啦，被人家欺负了，所以他害怕，还是什么？神为什么跟他说 be not afraid？ 我女儿回来，我不是跟他讲不要惧怕，我是问他要吃什么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不要惧怕？什么事情让他惧怕？你要看前面啊，14章，亚伯兰他的侄子被卷入一场战争，叫做四王与五王的战争。这块地啊，不但有人住，这块地还热闹得很，将来神要赐给他这块地啊。这段历史到底怎么回事，你得去看。总之在亚伯兰到了迦南地10年之间，其实没有太多很重要的事情啊。他也像我们一样，他因为他到了那块地区，他不可能带很多东西的，我们来也就是带2个箱子，是吧？你现在2个箱子不可能搬回家去了，你的家当太多了。亚伯拉在这个地方晃荡了10年，10年之后迦南地有战争，四王与五王的战争，他的侄子给卷进去了啊。那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，你说亚伯拉离开本地本家本族，怎么还有个侄子啊？这怎么回事呢？这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？侄子跟他一起出来，神呼召的是一个，出来了几个啊？至少2个，至少2个啊！神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哎，结果至少还有另外一个人跟他一起出来。这个人出来是好还是不好呢？是好。也没有什么定罪，神也没说不能啊。他跟了没有？他跟了几年了？跟了好多年，接着跟了将近10年。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想不想跟着主走？想不想？想，尤其你认识他，你想跟着他走。可是你要小心啊，你里面有一个人愿意继续往前走，还有一个人呢走了一半他觉得够了，这个你要小心。一模一样的，亚伯兰出来他也跟着出来，亚伯兰下埃及他也跟着下埃及，亚伯兰从埃及带了很多的财物出来，他也照样的出来了。但是走着走着走着，哎呀，你看看啊，到了什么时候啊？到了13章的时候，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，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。这时候亚伯兰就跟我们一样了啊！你看，就是国内出来个啊穷留学生，他一看我们，他就是说你的什么金银牲畜极多，车子2部，家里小玩意儿一大堆，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。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，就是他起先筑坛求告的地方，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都很好，他们这时候跟刚出不一样，现在比较有本钱了，而且呢几个人破破落落的出来，现在成了大户了，对不对？可以买房子了，可能就买到 Shadow Creek 啊。这个地方呢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？是一个山谷啊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，那地容不下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，使他们不能同居。哎，这个跟从主啊，我们现在一般常常把这个跟从主的结果就是你金银财物甚多，这是好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来讲，开始了没有？连影子都还没有呢。神先祝福他，先给你一点好日子过，然后什么时候发生问题呢？是怎么样？多的容不下他们，这个就麻烦了。多的容不下他们，容不下他们怎么办呢？你看我们现在在休斯顿容不下、装不下的怎么办？就是租这个 storage house， 一个月付30几块钱。哎呦，你进去看，很好玩的。每个人怎么有这么多的人，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在里面？ 当时啊，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，结果有一件事情，亚伯兰的牧人与罗德的牧人就相争了。要记得哦，这个时候还没有生孩子，神甚至还没把生孩子的事情告诉他，在这个之前神就已经开始试验亚伯兰了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原是骨肉，他们是亲戚，怎么可以相争呢？我们两个没事，但是我们东西多，牛羊多，仆人多，他们中间开始打起架来了，这事儿不好。哎，那怎么办？亚伯兰就提了一个要求，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底下我们几个字一起念好不好？请你离开我。有没有找到十三章第九节？他说遍地，这到底是念遍地是念遍地啊？
遍地
遍
啊，哪一个遍地是吧？
不是遍，
丁青对不对？是遍地啊，给哈吧，遍地不都在你眼前？请你离开我。哦哦，大家把这句话要背起来，请你离开我。记不记得当初神叫亚伯兰离开什么？离开本地、本族、富家。现在呢，亚伯兰有一个自愿，这是不是神叫他做的？不是，可是显然他需要学会这件事情。到了一定的地步，他需要晓得叫什么东西离开他，叫你生命里的罗德离开你。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要叫你的罗德离开你呢？金银财物甚多，容不下你。然后亚伯兰跟他讲的话很有意思，他们显然是在一块一个山地上，他就跟罗德讲说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那这时候罗德怎么办？你如果是罗德你怎么办？罗德有没有跟他吵架？罗德有没有说，伯父啊，我还是跟着你呗，是吧？伯父都已经老了，你也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，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呢？圣经就这么说了，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索尔，都是滋润的。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、俄摩拉以先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。看得懂看不懂啊？他们在山上，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很漂亮，遍地都是滋润的，跟今天的中东不一样啊。一直到索多玛、俄摩拉那个地方，漂亮到什么地步呢？如同耶和华的园子。哎，还加了一句话，也像埃及地。你读圣经读久了就知道了，所谓埃及地就是讲到罪恶的世界，又像是神赐福的地方，又像是撒旦的掌权的地方。看懂了没有啊？我们跟随主，跟着跟着跟着，都还没有打仗，都还没有真的要生孩子，什么什么都还没有，还没有把神真正的心意启示给他之前，神一定先给亚伯兰和罗德一个考试。这个考试是给你祝福，给你平安，看你怎么样。这时候亚伯兰里面起了一个分歧，他发现说，我如果要继续走这条天路的话，我要明白这个呼召的话，哎，我不能这样下去，因为我们中间起了纷争了。那罗德呢？罗德和他有什么不一样？罗德觉得，我当初年轻想出来打天下，我现在得到我想要找的东西没有？得到了没有？得到了，金银财物、牛羊仆从甚多，他还是一个单身汉呢。这个是什么？Eligible bachelor 是不是？好多女孩子要嫁他的，他现在干什么不好？然后他一看，哎呦，从北京到上海，从纽约到香港，怎么样？遍地都是机会啊，到处都是滋润的。那个机会好不好啊？好哦，像耶和华的园子，又像什么埃及地啊。罗德就怎么样，就离开亚伯兰。亚伯兰请他离开，他就离开了。此后亚伯兰就一个人跟随神。哎，这个不是讲别人的，就是讲我们自己哦。我们自己长得这么大，神为什么不是呼召一个亚伯兰小孩？不是，亚伯兰老先生75岁，到这个地方他已经住了10年了，到了85岁了。难道亚伯兰不会安定下来吗？年纪大了就算了，不要再走了，是不是？可是神到底要做什么他还不知道，罗德也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。罗德虽然不知道，他已经满意了，到这个地步就可以了。我每个礼拜天能够聚聚会，我的儿女能够平平安安，能够养家，在这个地方你看 啊，又有湖又有鸟，是不是？除了蚊子多之外，这地方多好。哎，就住下呗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罗德就下去了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当我们信主，走走走走走走，你就发现神跟你要东西，要什么？你有一部分的你，你必须要对他说什么？请你离开我，要不然你跟不下去。神不断的在呼召我们，那这一个阶段的呼召尤其特别，神没跟他讲话，这件事情不是神告诉他要做的，这些话也不是神跟亚伯兰讲说你跟罗德说，而是亚伯兰有一个自觉的反省，他说你离开我吧，不行，我必须要在这个人生的这个交叉口上做一个决定，我到底要的是什么，我是要的这块地呢，还是要领我来这块地的神，到底我要的是什么？其实那时候亚伯兰在这块地上还是晃荡晃荡，他根本不知道神领他来干什么。你要问他，他答不出来的，他真的答不出来。可是他知道他还没有找到他所要找的。罗德呢，是觉得他已经找到他所要找的，对不对？有神，有金银，有财宝，有平安，还有这么多的机会，遍地都是滋润的。你像刚刚从这个美国的最高学府达到这个好学位的中国孩子，会讲中国话，会讲美国话，那不是遍地都是滋润，那是什么？但是罗德这一下去就被卷入一场战争，叫做四王与五王的战争。这个实力相当啊，咱们今天在这就不多讲了。他就越迁越远啊，一直到了什么地方啊？十一节他就说，于是罗德干什么？念底下两个字好不好？于是罗德做什么？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。哎，你圣经说他是选择，那个时候罗德跟你在一个查经班的话，他不见得会这样想，他说不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是神带领我去那里，神给我机会。当然我们现在讲这个事情可能大家觉得好像离得很远一样，其实仍然是不远的，仍然是不晚的。当初我们在学校里边查经啊，大家都很火热，可是到了毕业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是因为他最好的工作他离开，不是因为他的服侍他离开，也不是为了福音他离开，他们都是选一个最理所当然的最高的薪水，他最喜欢的工作，他走了，然后他说这是神的带领。哎，圣经在这里说是罗德的选择，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，亚伯兰选择什么？山地，仍然在一样的地方。亚伯兰天天看这个地方，他不认为那个地方是好机会，因为他还在等候神。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彼此分开了。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十三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。这个段落就结束了。罗德是不是要选择一群罪大恶极的人？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他说不定还想说，我去那边短宣一下，对不对？去传个福音不是很好吗？啊，结果啊，他下去非但帮不了别人，他自己全家都给卷进这个战争里面。卷进战争之后，他就被掳走了。掳走了之后，亚伯兰就带着兵啊，带着和他结盟的这些人啊，连夜把那个四王五王剩下的势力全部给打败，把罗德和他的妻儿通通救出来。你就看见他们分开一段时间之后啊，谁在神的面前越来越有能力啊？亚伯兰。谁在神的面前越来越没有能力啊？罗德。可是这事情有很多可悲的结局，就是亚伯兰把罗德救出来之后，罗德继续住在哪里？继续住在索多玛。亚伯兰继续住在山地。亚伯兰打了一个大胜仗，神却对他说，亚伯兰不要惧怕。他为什么害怕？亚伯兰为什么害怕？你晓不晓得害怕？我晓不晓得害怕？你要知道害怕，这个世界是很厉害的，带你来的这块地，你要往前走，不单是神要给你东西啊，这个世界要掳你去。他说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明明亚伯兰自己去把他打赢了，可是他背后有个盾牌叫做耶和华，这个耶和华的给他的赏赐不是把四王五王都打败了，而是我底下要给你的东西。底下要给你的东西是什么呢？我们上次就念过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亚伯兰就说，主耶和华，我既无子。那这时候你就想了，本来谁可以做他的儿子啊？这个侄子跟儿子差多少你知道吗？没差别的。那么你说我要是不幸 或者是万幸车祸丧生，我太太飞机出事，那我们两个女儿就交给谁啊？交给舅妈，对不对？交给舅妈就行了，很放心啊。舅妈会不会虐待他们？不会啊，本来罗德可以做他的儿子的，现在罗德跑下去把他救回来，他更不跟，还不跟，你知道吗？罗德还要留在那个地方，亚伯兰仍然是孤孤单单的回到这里，他很感叹的、神跟他说不要惧怕啊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。他马上就说了，是吧？我既无子，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，连我的侄子都不是，是一个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。亚伯兰又说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所以我自己就做个主张了，生在我家里面就算是我的儿子了，对不对？你就知道这个老人蛮慈祥的，现在看了小孩就越看越可爱。耶和华就对他说了，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算，你本身所生的才算。讲完了就把他领到帐篷外面来，对他说，你，我们上次读过了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这几个字啊？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数得过来吗？人一生所做的事情，到了一定的地步，他看的那真是一场空。他来了又怎么样？他带了罗德出来，打了胜仗又怎么样？再往下是什么东西呢？你看来看去，你没想到神给你的东西是在天上，而且是像数算众星这样数不过来。他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那这时候亚伯兰仍然不晓得神到底有什么算盘，但是圣经就说了，亚伯兰说什么？信神，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。这句话我们上次讲过的是非常非常重要。这时候孩子生了没有？还没有生。他太太晓不晓得这事儿？还不晓得。好了，那然后呢，哎，第十六节我们就看见了，亚伯兰的妻子撒来给不给他生儿女啊？不给生，他已经快九十岁了，你怎么给你生呢？不会给他生的。但是撒来反不反对这个主意啊？神跟他说要从你本身生的才算是你的后嗣，反不反对啊？不反对。哎，这个姐妹就是比较会想办法，所以这个撒来想了个什么办法呢？有一个侍女名叫夏甲，是个埃及人，他们那时候下埃及带出来的，可能是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不是我不跟你生啊，也不是我不合作，是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。这神又要我们生又不给我生，那现在他既然要你生，你还是要把这个任务达成，怎么办呢？求你和我是我的侍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他的孩子。那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来的话。哎，亚伯兰好像也没说不好，他也没推，是吧？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埃及人使女夏甲给丈夫为妾。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几年了？十年。所以这时候亚伯兰几岁啊？来的时候75岁，现在加十年，现在等于85岁。在怀了孕，等了夏甲替他生了一个孩子的时候，亚伯兰可能是86岁。那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啊？以实玛利 Ishmael。 从 Ishmael 生出来一直到17章，又过了多少年呢？亚伯兰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上次我们读了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亚伯兰一听又俯伏在地，这次他讲的就不一样了，他就说了，哎，愿以实玛利行在你面前。因为他已经有个孩子，这孩子已经几岁了？14岁，13岁，差不多了。没想到上帝老先生又说，哇 no, 不对，你生的这个还不算，要和你这个老伴儿啊，你那个90岁的太太生的才算。你看看这个上帝麻烦不麻烦。所以撒来就听见这事儿，他就干什么？他就暗笑。你听了能够不笑吗？你能够觉得不好笑吗？本来我已经够疯的了，我跟我先生跑到这个地方，然后你要我先生生孩子，你也不让我生出来，我把妾给他好不容易生了出来，现在这个孩子都已经10几岁了，你突然就跟我讲说要我和他生了才算，这难道不好笑？这要不好笑，什么才好笑？好不好笑？好笑。笑了没有？笑了，还被神责备了。长话短说，明年神再回来，亚伯兰真的生了没有？这次是怎么生的？ 和他的妻子生的，生下来叫什么？以撒。这个叫亚伯拉罕生以撒。你说这些事儿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看见了没有？一句话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它背后有好多好多的 components， 好多好多的部分。那个部分你把它弄明白了，对你有帮助。亚伯兰跟罗德的关系绝对跟我们有关系。你到了一定的地步，你一定要对你自己生命里面的一部分说，请你离开我，我不要再走这条路，这些事我不管，我要把你切开来，你就走就是了。那你可以说是我们对世界的看法，我们的心智，我们人活着到底干什么。你可以讲这个，这个事情你自己有个自发的决定，你就请他走就是了。然后你继续跟从神，你越跟从你会发现你相当的孤单。但是神真正要做的事情他总是会来的。好了，这从75岁到99岁啊，中间呢、啊、不是没生，生了一个叫以实玛利。那怎么回事？你说生这件事情是错的吗？现在很多人有这样的说法，说你看呢、啊，这个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打仗啊，当初就是因为亚伯兰惹的祸。其实不能这么讲的，因为这些阿拉伯人根本不是以实玛利的子孙，他们自己胡扯的，这是伊斯兰自己编出来的东西。神从来没有定罪他这件事情，从来神只是说他也要成为多国，他要生12个族长，要住在众弟兄的东边。不过这些人喜欢打来打去，没再说别的东西。凡是从亚伯兰出来的人，神都赐福给他们。其实这里边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课，那个功课是什么？你要从新约里面读。你要先从新约里面读，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好不好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亚伯兰信神就算为他的义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信称义，凡是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真真正正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与他一同得福，是效法亚伯拉罕的踪迹去信神的人。我们上次也说了，难道亚伯拉罕信神他心里就没有不信吗？他有。他这个不信不会让他疑惑吗？他会，只是他不管他，他把他放在一边，非但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而因为信心里得坚固，就仰望神的应许。因为到最后是神做事，不是他做事，他能做的都做了，到最后满心相信什么？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为什么说存档要存对？你就照这句话放进去就行了啊！你不要把它变成说人就是要有信心，这句话对你没有力气的，你照着圣经原模原样把它放进去就好了。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背圣经，你背下来那个诗那个话真的是有力量。他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，到时候就真的生出来了。好了，这时候我们再看到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第4章22节，他说因为律法上记着，这个律法就是指着旧约的摩西五经啊这些东西，亚伯拉罕有2个儿子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侍女生的，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。然而那侍女所生的是按着什么？血气生的。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什么？应许生的。哦，这样应该就已经听得差不多了。前面亚伯兰他太太替他想的办法和那个侍女生的，这个叫做被定义成什么？血气生的。后面这个定义成什么？应许生的。哎，记不记得我们讲约翰福音的时候讲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老先生，哎，他就偏偏找个老先生讲这种事情，你们必须要干什么？重生。人必须重生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什么叫做 born again？ 是生第几次啊？第二次。照这里讲，第一次的生是凭什么生的？血气生的。第二次的生是凭什么生的？应许生的。我们人一定有两个生命，那个叫做 born again。 我们第一个生命难道不是生命啊？是生命，不过是什么？凭血气生的，是 flesh， 也是充满了血气的生命。直到你信主受洗，你说你重生了，那你得了一个生命叫做什么？凭应许生的，对不对？凭耶稣基督啊，信耶稣得永生，那个生命是不灭的，那个生命是无罪的，那个生命住在你里边，让你有平安，给你有方向，让你能够亲近神，让你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，那个叫做什么？从神来的生命，第二个生命 the second life， life of God， life of Christ， 对不对？我们从那个生命生叫做 born again。 那然后呢，这两个生命之间会有什么样的故事，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啊？ 哎呀，你断断没有想到，在几千年以前，就在亚伯兰的家里面替你已经安排好了。你要继续读下去的时候，就发现了，这个撒来这个老太太啊，你说她生了一个孩子啊，这孩子满月满岁，她会不会给他啊请客啊？开心不开心了？那当然开心。疼不疼他？疼他，哎，疼他，疼他。可是这个他的哥哥以实玛利在家里面，在家里面亚伯兰把他当儿子已经当了多少年了？十几年了。这个男孩要是都是同一个妈的就没问题。就是温斯顿长到13岁，马欣他们再生一个娃娃，温斯顿高兴不高兴了？哦，那好玩啊，那好玩啊，大哥哥大姐姐有个 baby brother 最好玩了。可是不一样的妈生了，这个就很麻烦了。前面是使女生的，是埃及人生的，是凭血气生的，这个孩子长到十几岁，哎，这个老太太生了一个孩子。所以照着旧约圣经里面的记载，你可以继续读下去，你就看见了。哎，以实玛利呢就去逗这个以撒，以撒那时候还很小，他这一逗可能有点欺负的意思，也可能没有欺负的意思。撒来一看不对劲，撒来就说话，这个孩子是妇人生，因为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妾啊，就是生了孩子肚子大了以后就很得意，就小看他的主母，把他这个老奶奶搞得很火大，所以老奶奶就虐待他，是不是？这时候这老奶奶受不了了，你欺负我还可以，你欺负我的孩子那了得吗？他就跟亚伯兰说，这个是妇人啊所生的孩子啊，不能和我的孩子一同承受产业。你现在还没死，孩子还这么小，你就讲遗产的问题，哎，对，不能承受产业。所以那时候亚伯兰心里面就很忧愁了，怎么办呢？我这孩子，因为亚伯兰这个人显然还不错的，对不对？这孩子也是我的，现在这太太怎么这么讲话呢？然后耶和华就跟亚伯兰说，他说的话很惊人啊。那他说的话是什么话吗？在座的各位姐妹，这句话你一定要会背。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讲了，凡这妇人所说的话你都要听从。很多人吵架不会引圣经，哎，这段圣经是所有做姐妹的不能够不会引的，一定要会这段话的。创世纪的21章第12节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侍女忧愁，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。我们一起念一遍好不好？写下来放你先生桌上，这句话好用啊。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，至于使女的儿子，我也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，因他是你所生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这时候怎么办？圣经已经给我们解明了，以实玛利什么意思啊？肉体生的，肉体生的长到几岁啊？长到10来岁，然后他重生了，有了第二个生命，叫做以撒，是不是？这个肉体生的神不是不管他，神也使他成为大国，但是这个肉体生的有一个毛病，什么毛病啊？先天不足，就是不能承受产业。圣经有一句话讲得很清楚啊，他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什么？神的国。神给我们真正的应许是什么？是天上的，信耶稣得永生，这个永生以及那个神国不是你的血肉之体去承受，也不是凭你的血肉之体所想的任何办法能够让你上去的，你没办法承受产业。这个使女所生的与自主之妇人所生的两个不能相提并论。神给亚伯兰的应许是给以撒，不是给以实玛利。第二个呢，他有点后天失调，怎么回事啊？当初啊，嘿嘿，你再读下去就知道了。我们加拉太书，回到加拉太书第4章啊，对不起，翻来翻去的，第28节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，如同以撒一样。那这个你一定要先懂得我们上次所讲的东西，我们是因信称义。信什么？信神。信神什么？信神的应许，信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。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这个神应许的儿子，得以得到一个儿子的生命。我们是凭着这个应许做亚伯兰的后裔，做神的儿女。但是29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，现在也是这样。再读一次好不好？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 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，现在也是这样。讲的对不对？我们生命，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，一个是我们所说的老肉体，呵呵，一切的毛病都还在，只是说现在多了一个生命，按着圣灵生的，这个 born again 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谁欺负谁啊？谁欺负谁？那当然是属肉体的逼迫那个属圣灵的。每一次你能够来聚会都不错啊，都表示什么？你在这个逼迫上是赢了是输了？赢了。你虽然赢了，但你坐在这边会打瞌睡。谁赢了？哎，肉体，还是肉体赢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直不停的一个征战，你一直要走下去的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哎，三十节我们继续念好不好？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？是说怎么样啊？把使女和她的儿子干什么？赶出去。什么是基督徒？你必须把你那个属肉体的那一部分干什么？赶出去。其实不是克服，你不可能克服他的。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，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的。这个争执让你不停的在那里耗费你的生命。我们在管教儿女的时候，甚至我们慢慢的需要跟儿女讲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。那我想咪咪大概还记得，他小时候常常挨我们罚，那想尽一切办法跟他讲，就是你 daddy 有两个女儿，一个叫好咪咪，一个叫坏咪咪。你如果让那个好咪咪活出来呢，你就可以继续活在我们家；你如果让那个坏咪咪活出来呢，容不下你，也容不下我。你看，你有你的责任，我有我的责任。你的责任是让那个好咪咪活出来，我的责任是当个坏咪咪跑出来的时候，我需要管教他。你想尽一切的办法去把这个事情讲清楚，可是你在你自己的身上也要弄清楚才行啊！你不能弄不清楚，今天基督徒很多很多人弄不清楚，他老说自己不够好，不够好，所以怎么样？你不会够好的，你到底讲的是谁？你是讲你施女生的那个生命呢，还是讲自主之妇人生的？是靠着血气生的那个你呢，还是靠着应许生的那个你？靠着应许生的你，那可这个条件好了，成分好了，是不是？那可红得不得了啊！在他里边是没有犯罪的，你懂的意思吗？我们里面真的有一个生命是没有罪的，那个生命催促你去传福音，催促你去宁愿吃亏，催促你去做见证，催促你去向主。只是你外面有一个生命，你这个老的生命他合作不合作？他非但不合作，他要逼迫你，那这时候你怎么办？你不要为这件事情忧愁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凡这妇人所说的一切你都要听从，因为你要知道，有一个是承受产业的，有一个是不能承受产业的。这个不能承受产业的，神在你活在世上的时候会不会赐福给你？会，你别担心，尽管被赶出去你死不了的，神负责养活你，神负责让你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要成功甚至还可以蛮成功没关系。但是你一定要晓得哪一个逼迫哪一个，对于这个斗争这个矛盾啊，你一定要知道怎么办。这个是做基督徒的诀窍，首先是赶出去，首先不是劝化一下以实玛利说不要跟他吵了，是不是？稍微乖一点，不是这样子，你就叫一个生命活就行了。然后在底下从加拉太书一直讲到第五章第六章啊，他就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。但是我觉得蛮可惜的，就是他虽然讲得这么清楚呢，读懂的人不多。我们可以试试看，我们先来读读看第五章十六节啊，他所说的，我们十六节我们慢慢的读。他说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话稍微解释一下。有两个生命，一个是应许生的叫什么？圣灵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侍女生的血气生的是什么？情欲。这个肉体的情欲呢，会一直想要让你去喂养他，去放纵他。他让你做我所喜欢的事情，我要发脾气啊，我要发懒啊，我要贪吃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很麻烦的。我从来不知道想吃东西是这么难克服的一件事情。我以前看我的岳父，他家里摆一大堆花生啊什么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要吃？我现在年纪到了，好像不吃东西不行啊，一定要找个东西吃，难受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 放纵肉体的情欲，他没办法，他好像怎么都不对，你给他睡也不对，你给他不睡也不对，你给他吃也不对，也不吃也不对，非常非常的麻烦。但是另外有一个圣灵，是不是？那个圣灵他不要吃这些东西，他有他想要的，只是你发现这个肉体不听话。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怎么样啊？彼此为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请听明白这件事情，你的问题其实不是肉体，你的问题也不是圣灵，你的问题是你花了太多的时间在这个斗争上面，你不停的斗，你把时间都浪费了，你这部车子哪儿都开不到，看懂了没有？是这个相争这件事情，而不是肉体太坏情欲太好，不是差别这件事情。你要么就是情欲和圣灵相争，要么是圣灵和情欲相争，对不对？要么是你想去聚会，另外一个你说不要去，要一个是另外一个你已经决定不要去了，还有一个想去聚会，你在那边劝他，是不是？讲来讲去他讲得清楚不清楚啊？清楚。你在每一天的事情上你都可以把 这句话拿出来用，我现在到底是情欲和圣灵相争呢，还是圣灵和情欲相争？我告诉你，不管是哪一个都让你浪费时间，使你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十八节很重要的字哦，但，这是诀窍。基督徒的诀窍是什么？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这句话不容易懂。我常常跟大家解释的，就是说，你家里只有一部车子，这部车子呢，要么是你开，要么是你女儿开，要么是圣灵开，要么是情欲开。我们只有一个身子，这个身子要么是主在用，要么是你在用，要么是顺从圣灵的引导，要么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，没有中间的。那你怎么办呢？谁坐在上面谁有那部车，另外一个人拿他没办法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事儿？很简单的，你先开出来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坐在这里？你坐在这里了吧？那能不能看球了？不能看。能不能去游行？不能去游行了。能不能去赌博？不能去赌博。啥都不能做，不管你认为是好是坏，因为你已经坐在这里了。
先抢车了。
抢车了嘛，对啊，抢车了。钥匙留着，钥匙留着，钥匙在谁手上，谁开走了就开走了，对不对？现在你坐这里，苍狼哪里都没办法，他想叫你干什么你不能管他，对不对？一样的，你只有一个身子，你只有这一生可以活，你就先决定顺从圣灵的引导，其他都不要管他，就要赶出去，你知道吧？这就行了，你每天就是这样过就行了。他这个给我们的诀窍不是说你去祷告看圣灵在说什么，神对你说话，其实那个东西真的不是圣经主流的教导。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第十九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这不但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非常非常的 obvious， 每一个跟情欲有关系的东西都是很显而易见的，不用人家教你。他开了一个长长的清单，我常常劝弟兄姐妹背这个，但是我自己还没把它背下来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，干什么等类，凡是这种东西，你只要看见就知道它是出于情欲的。看见是出于情欲的，你就干什么？赶出去吧，不要把钥匙给他，不要跟着他走就好了。那要跟着谁走呢？二十二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因为这一个所结的果子，我们老认为它是个结果，其实它不见得是这个意思。你心里面出来，凡是怎么样的你就跟，凡是怎么样的你就不跟，凡是奸淫、邪荡、污秽、醉酒、拜偶像，你就不要跟。凡是什么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凡事是这样的东西，你就干什么？你就跟，你就把车子给他就好了嘛，钥匙给他就行了嘛。这个叫做你在圣灵的引导底下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，就不随从肉体的私欲而活了，对不对？但这个事情的蓝本在什么地方？在亚伯拉罕生以撒，在以实玛利逼迫了以撒，再撒来说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，因为他们不能承受产业。凡是与神国没有关系的事情赶出去，这是他给我们的劝告。哎呦，这个阶段的功课和前面一个阶段不太一样。前面是什么？因信称义，对不对？本来这个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你上一次看的时候很简单啊， 你把你的不信摆在一边，把你的信摆在那里。那个信哪怕只有一点点，但因为你不是信你，也不是信你的信心，也甚至不是用你的信心，而是信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。这个难不难信呢？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，难不难信？不难信。需不需要费力？不需要费力。你说他有一架私家飞机，哎呦，这好难，他是美国总统，这什么难呢？他要几架他都有了，对不对？神所应许的还有什么不成就？跟我信不信都没关系，但是你只要信这件事情就行，你信你在神的应许里面就行了，其他都不要怕。哎，真的你就因信称义，而且这个称义呢是不靠你的工作，不靠你的努力，是什么？算恩典，算外加的，这个很简单。哎，这次不太一样，突然亚伯兰生以撒这件事情中间还有一个先生的，你长到十几岁才得救，那个什么以实玛利变以撒了，他不是以实玛利变以撒，以实玛利家多了一个以撒，以撒要把以实玛利赶出去，你敢不敢？亚伯兰和罗德站在山上，你的以撒和以实玛利也站在山上，你往左我就往右，你往右我就往左，因为有一个人看这个世界是滋润，有一个人觉得那还不是我所要的，有一个看的是神国，有一个看的是这个世界的事情，有一个是属血气的，有一个是从着应许生的。这件事情什么样的结局，应该拿它怎么办，通通都在亚伯拉罕生以撒这句话里面啊。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去读，要去明白这个神所放的这个基因，这个 model 给你，你而且他已经给你解明了，你照着去描红，他怎么写你怎么想你怎么明白，读一遍再一遍，读一遍再一遍，把这段话和旧约的事情对在一起，慢慢慢慢你就开始会读圣经了。那我一再的和大家讲，圣经里面讲的最多的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，再来呢以撒生雅各，再来呢雅各生十二个弟兄。所以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，他就说我是你祖宗的神，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。为什么这样讲？你明白了这个我与他们来往的原则，我们就这么说好了，明白了这个模式你就都明白了。但圣经还没好多别的，大卫啊、以扫啊、撒母耳啊、约书亚啊，有没有？有啊有啊，你学会了这个你都会写了，你那几个标准的字写好了，你每个字都会写。你看丁青字写的这么好，他名字就两根儿，多浪费，永字八法都没用完可他是不是只会写他的名字？他很多字他都会写啊！你把这些照着圣经给我们的描红走过一遍再一遍，用在自己的身上，你突然发现我不用人家教我了。一个人为什么会读圣经？为什么有的人他好像他能够知道？因为他好好的花了功夫在这个亚伯兰生以撒的事情上，是吧？你们学弹琴也是一样吗？现在是不是越弹越快了，越弹越容易了，对不对？那 你点什么头？你也没弹，
我越听越
哦，越听越稳。你开头几首学得很辛苦，但是开头几首是不能不学的。什么东西不能不学？亚伯拉罕生以撒，神怎么做事，神怎么看我们，哎，我们这个以撒与以实玛利在我们身上的关系是什么，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，全部都写在这里清清楚楚，很厉害。但是就怕你不去读啊，我盼望大家能够稍微有一点明白啊，但是不要光听，回去念了一遍再一遍，把这几个最基本的描红描好了，你就不用再找师傅了，到处找人替你讲道替你解释，好不好？那让我们就一起祷告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真的是全能的神，你为我们预备的使我们可能在你的面前活着，并且借着这个活着得以成为完全人。就我们实在是想不到这么早之前，这么一件好像简单的事情已经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讲给我们听。求你再指教我们，让我们的心能够留在你的话上面，从这个话里面能够看见我们自己，让我们自己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知道说你是帮助我们的，知道怎么求你的恩典，知道怎么在这个圣灵与情欲相争的这个过程中，这个四王与五王的征战中能够得胜，并且知道怎么样完全的依靠你，知道你所要给我们的应许，给我们的产业是什么，知道我们的哪一部分是承受产业，哪一部分是要赶出去的，并且求你帮助我们有这个赶出去的决心与信心。就谢谢你，求你不断的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和家庭都能够做跟随你服侍你，就像当初的亚伯拉罕一样。 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。